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1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朝鲜暗示可能取消与川普总统的首脑峰会，美国将如何因应，而全球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今晚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今年以来又有多家外国企业向中国低头道歉，但是一再要他人道歉的中共政府对内却没有就暴力革命、社会动荡等施政错误而道歉。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学会向人民来道歉吗？一个缺乏自省、道歉能力的执政党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将与两位学者专家来展开对话，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中国高级经贸代表团目前正在华盛顿，预计将从星期四开始与美国官员举行第二轮磋商，谋求解决方案，避免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冲突进一步的升级。在中国商务部星期四上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问答环节中，所有的提问都涉及这一次美中双边高级经贸谈判以及相关话题。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说，中国不希望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但也做好了应对各种可能的准备。五月初，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率领高级代表团到北京，跟以中国副总理刘鹤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举行了第一轮谈判，但显然没有取得突破。川普总统正计划对高达150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试图以此迫使中国改变他所说的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但是中国拒绝接受这一做法，并且誓言会不惜任何代价反制美国的关税措施。观察人士表示，美中的第二轮经贸谈判依然会十分的艰辛。美国海军又一艘驱逐舰完成了神盾战斗系统的更新之后，被派往了日本的横须贺港，加入前沿部署在那里的美军第七舰队。美国五角大楼表示，原本属于美军第三舰队的米利厄斯号驱逐舰星期一已经进入了美军第七舰队战区，正朝横须贺港驶去，将成为第三舰队第三艘完成神盾基线九型战斗系统更新并且被派驻第七舰队的驱逐舰。国防部表示，这是海军将最新能力最强的军舰派往印太地区计划的一部分。即将卸任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曾经多次表示，由于朝鲜的导弹威胁不断增加和中国的军力不断提升，美军需要把最新最先进的武器优先部署在亚太地区。继续我们来关注朝鲜半岛的消息。韩国为了实现拟议中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峰会在进行努力。此前朝鲜警告说，如果美国坚持要求他废除核武器计划，他可能放弃这次的峰会。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能否实现，在星期三被打上了问号。朝鲜威胁取消峰会的声明是他24小时内第二次要削弱朝鲜、韩国和美国之间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关系改善。朝鲜方面突然取消了星期三和韩国举行高层会谈的计划，宣称原因是正在进行中的美韩军事演习。而美国五角大楼表示，超级雷霆军演是例行的年度训练。川普总统星期三晚上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美国没有被告知峰会是否仍将举行。朝鲜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星期四发表声明，保证在韩国、美国和朝鲜之间通过各种渠道密切协调各国的立场，确保以相互尊重的精神成功举行这次峰会。那么朝鲜在星期三突然宣布取消了南北高层的会谈，同时还暗示不排除同样取消与美国总统川普的会谈。那么邻国日本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这是否会给日本最看重的解决绑架日本公民问题增添了难度呢？我们下面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有关情况。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小雨，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政府方面对于朝鲜的突然举动有什么样的反应，而日本媒体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是的，玉文。对于朝鲜的这次突如其来的举动，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日本国内舆论，似乎都尽管是给予了普遍的关注，但是并没有显示出更多的惊讶或者是震惊。因为在过去的六方会谈也好，还是日本与朝鲜的有关绑架日本人问题的磋商中也好，让日本感觉到朝鲜是一个变幻无常的国家。那么对于已经确定了举行日期以及地点的美朝首脑会谈呢，日本国内似乎有一种即使在举行会谈的最后一刻也有可能发生任何事情的这样一种感觉。那么对于这次朝鲜的举动，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昨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将继续为美朝首脑会谈与相关国家进行必要的准备。他还表示希望这次美朝首脑会谈能够成为解决朝鲜诸多问题的一个契机。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朝鲜的举动呢，认为并不能够直接导致美朝首脑会谈的终止。另外，日本媒体方面呢，也认为朝鲜的这种举动呢，是一种惯用的手段，目的呢，是要迫使美国做出让步。日本的经济新闻今天星期四发表一篇评论，提出朝鲜的举动实际上可以认为是一种外交自信心的表现。那么这种自信心一方面是来自与韩国的关系的缓解，更重要的是与赢得了中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后盾。所以朝鲜敢于在美朝首脑会谈举行前夕向美国提出这样一种交易。但是评论也提出，这种交易的双方金正恩也好还是川普也好都是不按常规出牌的对手，那么这次交易的结果会是怎样呢？这个目前还很难预料。另外，日本的共同通讯社在有关的报道中引述了日美相关外交人士相关的分析，指出呢，最好不要惹怒川普，不然情况有可能急转直下。另外，日本政府内部呢也有担忧，认为如果真的取消了这次的美朝首脑会谈，日本政府期待通过美朝首脑会谈来促使绑架日本人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期待呢，就有可能告吹。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我们继续把焦点转向中国。过去五天，连续发生了两名香港记者在采访汶川地震十周年，还有人权律师谢燕义调召听证会时，遭到了中国地方官员和警察的暴力殴打。中共当局为何如此毒打香港记者？暴力事件是否有可能得到彻查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的是香港前记者协会主席，也是香港的资深媒体人麦燕婷女士，来谈谈她的看法。麦女士您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你好，主持人。
是，我们知道中共这个骚扰威胁记者的情况是时有所闻了，不过这两次公然的殴打香港的记者，把记者可以说打趴在地上，这样的一个画面是震惊了各界。作为香港媒体界的一员，您是怎么样看待中共当局这次的暴行？这是否显示北京方面对香港已经是肆无忌惮了呢？
当然我们作为传媒对这个事情当然是感到很震惊也很愤怒。所以那个香港记者协会呢，昨天发生事件以后呢，除了发出一个强烈抗议的声明之外，还到那个中联办去抗议，就是表达香港传媒的一个愤怒的表现。那当然你说的这个中国的公安那个对香港传媒的那个对待是确实是越来越差。我记得30年前香港记者他们基本上还是比较尊重的，就是他不希望他不高兴你采访，但是他也不会怎样就是暴力的对待你。但是我们看见近几年这个情况呢好像越来越严重，而且呢给我们的感觉好像就是香港传媒其实对于 这个中国公安来讲，就好像是内地人一样，对你可以不讲情理，就是当你是一个普，就对他们对自己的那个内地人的一个做法，所以才会你看打那个记者，还有尤其是那个昨天的那个期间，尤其是恶劣，因为。过去虽然有打记者，但是你不会像好像一个对付一个罪犯一样把他打趴在地，而且呢把他扣上那个手铐然后带走以后呢还要你写那个悔改书，说是要记者承认自己做错事然后才放你走，不然的话他就威胁你说不但不放你走，甚至是取消你的那个采访证。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记者可以说是很无助的。所以为什么近几年跑中国线的记者都说好像写那个悔改书都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了。有一次有一个记者还说他现在可以15分钟就把它写完。
是，
所以就可以看出现在那个情况是越来越严重。
是，麦女士，就像您刚刚说的，中国当局似乎现在越来越把香港记者当成是中国的内地记者来对待。那么对此呢，我们也知道中国本身的媒体对于很多中国的重大案件的相关报道可以说基本是失声了，一切都要按照新华社的通稿来报道，所以香港记者现在仍然继续的在中国内地采访的第一线工作。但是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您，刚刚也提到有很多的香港记者现在对写悔过书已经是熟悉到不能再熟悉了，那么这几天来发生的这两起暴力事件，您觉得这个会对进入中国大陆采访的香港记者继续会带来什么样心理上和工作上的负担还有负面的影响呢？您的看法？
我估计现在可能还不能看出来，但是呢如果我们从过去的事件看看那个时候的情况的话，确实是有些人会因为看见那个记者在内地采访不受尊重，这个新闻自由受到谴责，他根本都不喜欢去采访这个中国新闻。但是呢还是有人有记者是愿意跑中国新闻，因为确实是中国新闻对那个香港有影响，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这是不能忽略的一个新闻来源，所以呢还是有不少的人去做。但是呢当然我们会比较多，就是大家平常会分享一下怎么可以避免那个中国公安啊甚至是那个宣传部的人打压。那方法当然是很多，当然也不能在这里一一细讲，都是一些很具体的事情。总而言之大家都会知道在内地采访危险处处，可能面对的更多的那个是类似自称是那个老百姓的公安啊国安啊的一个打压，但是呢他们也会想法子去采访。所以你看见为什么现在越来这个打记者的消息会越来越多，就是因为记者没有放弃到前线去采访的那个权利和责任，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那么麦女士，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也有很多人高声呼吁港府在哪里，港府应该站出来。我们知道就在香港有线记者在汶川遭遇到暴力殴打的时候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和他的官员们正在访问四川。那么根据报道，港府已经要求要调查这起事件，并且指出任何的暴力冲突事件都是不能接受的。那么麦燕婷女士，我就想请教您，对于港府要有效来调查解决这两起暴力事件，您有信心吗？为什么呢？
我确实是没有什么信心，因为确实在过去很多的事件我们都看出来，港府顶多就是说我表示关注，然后呢就不了了之。其实过去已经有很多的案例是这样，有些时候内地政府为了就是好像是交代一样，就把推一两个人出来表示不好意思，就甚至有一些调查结果，但是都是不能是取这个市民的疑虑的。而且呢这个主要的原因，我觉得香港政府确实是有一定的责任，就是因为他这样一个软弱的态度，才会让国内的公安以及政府部门对香港记者的那个工作越来越不尊重。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文圈的那个打记者的事情出来以后，香港政府第一个新闻稿竟然没有说是那个记者 记者遇袭，只是说有记者遇刺受伤。
嗯哼，
什么事？打记者还是一个普通事吗？他那个记者不是自己，是普通的事情受伤啊，他是给那个他们那个后来发现是一个村官呐、啊，不是一个老百姓了。打的那怎么是一个遇刺受伤呢？只是讲一个态度，你就可以想象怎样一个软弱的态度，你怎么能期望国内的部门还是公安会尊重你呢？而且呢，当记者问这个林郑月娥为什么连谴责都不能谴责的时候呢，他只是说希望不要用一个对抗的态度。而文春的那个事情呢，他出来以后呢，他竟然说他不能以香港政府的身份去追问，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能用香港政府的事情去追问呢？你香港政府不是要保障香港人民在中国内地的合法权益吗？记者去采访，而且现在打的都是驻京的记者，就是他们都是领了证的，你还是他们的合法的采访权益在哪里？香港政府有没有去保障他们这个权利？而且保障这个权利最重要是什么？是保障香港人士的权利。你香港政府为什么不保障这个香港市民的那个核心的利益，就是那个新闻自由？
嗯，
所以呢，我觉得现港府的软弱的态度是导致越来越多对那个香港记者不尊重的一个主恩。他不能光是说关注之后不了了之，我觉得香港政府起码要去交涉，要跟中国的部门要他们交代，不能光是说表示关注的算数。
好的，那么麦女士，我们还有大约一分半左右时间，想请您跟我们谈谈，您刚刚也提到了现在这个香港驻京记者他们遭遇的这个采访的困境，但实际上我们回过头来想想，在香港现在自己本身的这个采访自由、新闻自由这几年来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能不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在香港本身采访进行采访工作的记者们，他们面临的又是一个怎么样不同的环境呢？
香港现在的情况，当然这个新闻自由就是越来越差，尤其是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了，对那个香港的控制也越来越严重，所以呢，你看见香港政府对那个传媒的态度也是跟以前要尊重、要比较开放的一个态度，现在我觉得他们都受了那个中央政府的影响，总之是涉及这个内地的都，他们都希望不要批评，批评就好像是搞对抗一样。如果用怎样一个态度呢？那香港记者，确实是那个工作是很困难。另外就是当然是那个现在香港有超过85%的那个传媒都已经受到那个限制啊，以及那个中央政府还是那个香港政府的影响，所以呢，那个自我审查的情况呢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很主要令香港新闻自由倒退的一个原因。所以呢，香港记者协会呢一直要求那个香港政府呢要开放一点，要立例，要保障那个新闻自由，包括那个保障市民可以获取一个公开资料的权利。但是呢，我们已经要求了十几年了，但是港府呢越来越就是有一个抗拒的心，就是老是不愿意让政府更公开。这跟对于越来越秘密，用一种就是凡事都不公开的态度的港府来说呢，这个新闻那个资讯自由条例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呢，现在呢，我们还在努力推出促请这个香港政府呢立即改变这个情况，不然的话，那个香港作为那个区内的资讯中心的地位呢可能会受到影响，那对香港以及中国大陆来讲其实都不是一个好事。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香港的资深媒体人麦燕婷女士，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我们看到了中国当局对待记者、对待维权律师的遭遇，他的粗暴的对待受到了各方谴责。而中国的时评人邓玉文最近撰文呼吁中国官员 要学会向民众来道歉，但这有可能吗？一个不会道歉、不能自省的执政党，将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稍后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就要带您来看看中共政权缺乏的道歉文化。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封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封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封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服装零售商 Gap 在这个星期呢，因为一款 T 恤衫没有将台湾、西藏列入中国地图，而发表了中文道歉声明。西方企业纷纷向中共低头，中国媒体甚至以外企排队向中国道歉，呼吁外企要做得更快更好。但是对外频频让外企道歉的中共政权，对内却从来没有就暴力革命、社会动荡、腐败失职而道歉。中国时评人邓宇文最近在国际媒体发文，呼吁中共敦促高官学会面向大众道歉。强调权力至上、封杀批评声音的中国共产党，真有可能学会向民众道歉吗？一个缺乏道歉自省能力的执政党，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在台湾的官场道歉文化又能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借鉴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就是中国时评人、国际问题学者邓宇文。邓先生，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台湾师范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范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两位。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邓宇文先生。邓先生，我们知道稍后我们会谈到您的这篇文章，不过当我们说到了中共的道歉文化，它在对外跟对内似乎是两套不同的标准。在对外方面，我们看到了从万豪酒店到苹果，那么从这个航空公司到这一次的这个 Gap 服装公司，所有的外企都在向中国来进行道歉。为何中国要他们来道歉？他们到底踩到了中国什么样的红线？这个道歉对中共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它是这样的，因为外企的道歉呢，更多的涉及到所谓的国家主权的问题，因为这个建立台湾朋友嘛，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与台湾有关，就是说一般来说就地图嘛，就是这个。包括一些网站，包括那个比如说航空公司的这个这个标注的这个飞往的国家，把台湾列入所谓的国家行列，这样的话呢，引起大陆的这样的这个所谓的爱国人士的不满呀，这个民族主义者的这个非常不满呀，这样的话呢，那么他有一个倒压，就这个逼着这个中央政府的话，包括相关部门就必须要做出回应。那么在这个领土主权这个问题上，从政府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不能后退的，他不能说这个民众有反应的时候说这个是无关，所以他必须要有行动。那么有了行动的话呢，这样的话，外企的话，因为 主要是看到中国这个市场啊，他也不想丢这个市场，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在市场这个蛋糕的诱惑下，在这个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这种压力，以及这个所谓消费者的这个压力下，毕竟相对于这个大陆和台湾来说，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大陆的市场的诱惑力比台湾要大得多啊，所以这个。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在这样的选择的话，那肯定要选择道歉。
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政府逼人道歉的做法，实际上在国际间也引发了很大的反弹。在国外呢，就有网友在推特上发表了这样的一篇漫画。这个漫画里面画的呢，就是这个牛津词典来向习近平道歉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字幕上写的是，在不远的将来，牛津词典必须要就含有民主、自由、独立这些词汇来向中国道歉。当然这是一个预示的想象，如果以这样的一个趋势来发展下去，不久的将来我们可能就会出现像这样的一个状况。接下来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啊，那么就像刚刚我们的邓玉文先生也提到了，很多的这些外企会向中国政府来道歉的主要因素都是涉及到中共最敏感的台湾问题。那么您是怎么样看待北京当局的强势作风？您觉得中共这样做难道不担心影响他们的国际观感吗？
我想这是有几种社会心理层面的一个反应哦。第一个当然就是说清朝末年中国积弱不振，所以呢要这个国家处在一个非常这个低落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这种自卑感油然而生。那现在中国崛起了，中国大陆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所以他们就产生了由自卑变成一种自傲。那因此呢，只要牵涉到台湾问题，我就要求外国企业来道歉，因为他们在乎中国的市场，他们必须如此。那道歉一种反应就是一种表示一个卑躬屈膝的样子。就过去中国是受制于西方西洋国家，在清朝末年，现在我要你这些西方国家向我道歉，向我俯首称臣，有一种征服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从中国整个总体的一个心理的层面来看这个问题。另外就是说，中国人民没办法要求政府对他道歉。那我就希望啊，其他国家来跟我道歉，来满足他心里面这样一种补偿的心理。那特别是对台湾问题来讲，很敏感，所以他们看到台湾是一跟中国大陆来比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那我就来欺负你，我就要求在这个问题上这样锱铢必较，然后呢，迫使这些国家来妥协。当然，我觉得他也是在对内宣传，就是我们知道目前两岸关系不好，那他们对蔡政府就表达这样一个方式，就是说我对台湾是很强硬的。来抒发他们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个不满的情绪，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内宣传的一个方法。
嗯哼，那么就像两位刚刚说到，中共在对外呢，这个要企业来道歉，对内实际上他也会要一些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来公开的道歉。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邓玉文先生，您最近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上撰文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啊，那么提到的就是希望中共敦促高官学会面向大众来道歉。这样的一篇文章，邓先生能不能先请您说说您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言呢？
在这边其实我文章里面说得很清楚了，我的意思当然就是主要是北大这个林建华这个事情有感而发嘛，因为林建华这个写了学这个事情出来就要写了一个道歉信，然后后来网上也传出他第二封道歉信，我觉得他那个第二封道歉信写得很好，但是后来又说是这第二封道歉信是假的。但是我想呢，不管是真和假吧，这个对于林建华来说，因为很多人对他的道歉信不满，也主要是因为他道歉信的内容。但是我的意思是，先撇开这个内容不谈，就是说一些认识问题不谈，他这个道歉本身，我个人认为他还是比较真诚的，是应该值得肯定的。因为，进入文章里面讲的就是说，中关村这个出现的所谓三大的白字校长，当然包括林建华，还有原来的这个林大的这个纪宝成，还有这个清华的顾炳林等等，他们虽然不是说念错了字，当然林大的是把这个字念意思搞反了，这个清华的是根本念不出那个字来但是没有向公众道歉，当然他们引起的反响不如这个林建华这个反响大因为当那个事情也相对来说几年前发生的，当时反响也不是很大，所以这个也这个事情也就过了。当然人们最主要的还是个云南省长，这个云南省长把这个颠字念错了 这样的话呢，这个当时这个事情反正很的，但是这个事情对，因为中国的事情是这样的，你这个几天不关注的话，热点事情就滚滚而来呀。过了这个热点的话，大家把你这个事情全忘掉了。我估计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于就是建设高就关键是人民的所谓的一个面子问题，他也知道中国的热点事情非常多，我扛过就几天了，几天之后大家不关注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啊，就没人关注这个事情了。所以呢，这可能是他们的一个不单说我们讲是高官，其实包括是公众，比如讲一些演艺明星的公众人物，发现说是一些企业，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真带着这么一种心理，有一些公众人物即使后来这个会道歉，是因为持续的舆论关注这个事情。当然，他更主要的是因为公众人物，比如影视演员的话，他怕流失了所谓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所以他在这个市场和舆论的压力下，这个就道歉。但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他没有这个问题，他不怕流失市场，因为在市场这个他的当选不是选票是决定的，不是老百姓决定的，而是上级决定的，所以他不单是这个所谓市场的问题。那么他只要扛过最初的几天的话，那其他就没有事了。再一个问题，一般来说这种道歉的话呢，一般来说不是那种致命的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像我们讲的林建华念错字，你说他严重吗？也不是说一个很严重的事情，造的最底部是一个不认识一个字而已。所以说对于官员来说呢，他认为这个事情很小，也没有必要值得道歉。所以说种种原因吧，那么在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就是说由这个自我引起来说，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一种现象。
嗯哼，
这个
是，对不起，在这打断您一下。就像您刚刚说的，官员念错字，其实在很多国家也都发生，包括中共的领导人自己也念错字。当然了，在认错的问题上或者道歉的问题上，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问题。那么从中共建政以来到现在，他们在历史上的很多的事件至今都没有向人民道歉过。那么您在这篇文章里面说，中共要学会敦促高官来面向民众道歉，您觉得真有可能这样做到吗？甚至还有人说，如果中共学会了道歉，那就不是中共了。您的看法？
我写这个文章，当然我知道这个至少是近期，或者说在可见之未来就几年之内是不可能的，这个是绝对不可能。我写这个文章的目的几步是说让大家外界引起关注啊，尊重他。虽然我知道明明知道他不可能这么做，但是尊重他，让他记住外界关注有这么个呼吁，有人在尊重他们，我觉得对这个就是说对这个社会来说也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并不是说因为他不会做，那么你就说。说了他不会做，说这个，那么你去说这个事本身就没意义的。我不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对于我们这写文章的人呢，一个很无奈的事情就是说，明明知道很多事情你去这么说，他也不会改正，但是你不能不说，不能不说。
那您写这样的文章，您写这样的文章，难道不担心遭到这个当局的关注吗？
是这样的，我这关键我是早上挂着嘛号了，这个我早也无所谓了，这个关注，只如果不因为这样的文章也是我也不是很光明正大的嘛，出发点来说也是为这个国家好嘛，所以说我倒不是说他关键我也不太担心啊。
好的，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范教授，您刚刚大概听到了邓玉文先生他对于他这篇文章的一些解说。那我想继续从您多年来您对中国内部事务有多年的研究啊，跟我们谈谈中共在对外啊要求人家强势的要人道歉，在对内却全面封杀对他有关的这些讨论的声音和质疑的声音。您认为为何对中共来讲向民众道歉是一度极度不可能非常困难的事，原因在哪里？范世平教授还在我们线上吗？好，范教授的线好像断了啊，是不是我们没有范世平教授现在还在线上吗？ 好，范教授现在不在我们的线上，那我们回到继续回到我们在北京的邓宇文先生，然后我们持续的接听这个范世平教授，看能不能再把他接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邓宇文先生，我接下来想就您的文章里面的一些细节内容，想请您进一步来跟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来说明啊。您在文章里面提到说，中国文化缺乏罪己和自省的成分，这使中国文化没有一个内心的敬畏之物，也就容易和权力结合起来。掌权者就容易把自己看成是真理或者是真理的化身。所以您在这段话里面提到了中国文化，您觉得这个文化是造成今天中国当权者不愿意来道歉的一个重要因素吗？
我觉得是一个因素。因为确实这个从古以来嘛，这个文化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东西。如果来说这个，我们讲我里面文章也说了，说虽说这个孔子有这个教是吾日三省吾身的这个教诲啊，但是真正能够比如讲像那个曾国藩那样那个学识能够完整的人是很少的。但就算比如讲曾国藩是一个很喜欢反省的人，但是曾国藩的反省也他主要是在一些做人的方面。但是在这方面的反省，他没有一个像我文章里面说的，对西方来说，是吧？这个面向上帝的一个反省。当然，因为中国没有一个属于上帝的，没有这么一个外在的一个唯一的神。那中国文化就是靠最内心的一种自省，一种约束。如果最深，如果内心没有这种自省的意识，发现这种自省的意识不深入，到一个。罪恶这一层面，我就讲，这个一个层面的话了，那么讲，你这个反省就是不彻底的。我们讲中国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一个很大家一个重视，就这个公认的就属于一个罪感文化。中国的文化，或者属于就是一个什么耻辱的文化，其实就是耻感这个程度来。印度来说，你这个没有这个内心的反省，没有了罪己的话。那你的内心的话就少了这种敬畏之物，少了这种敬畏，就你就不会害怕了，不会害怕，没有什么担心的了，不会害怕。如果不害怕，当然就跟容易跟权力挂起钩来了。一个人一旦有了权，他内心也不害怕的话，那他会怕什么东西？所以说，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有权就是有一切”。我有权，我的话就是真理，我要你做什么事就是做什么，我说对就是对，我说不对的也是对啊。这个一般来说，他就是说的到极端的话，他就是这么一个程度的问题。所以说中国文化呢，应该来说跟中国这种道歉这种反省这个罪己的这种观念呢，它是比较的淡薄的，不能说完全没有，我的意思是比较淡薄。所以说来着，对这个那这样的话，这个，对这个道歉是有影响。当然，它也不是唯一的因素，因为文化是一个源远流传的一个东西。如果说你也不道歉，他也不道歉，这其实也就是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一种影响。那么到其他的人呢，他也不会去道歉。假如说我们讲像林建华这样的，为什么我会说要尊重官员呢？如果说更多的人道歉的话，那形成一种属于道歉的一种传统的话了。那以后出来一个问题的话，他也会就是说，首先可能他无意识下意识想着的，我这个事我做错了，是不是会要去道歉？那么你没有这种文化，没有这种影响，你的下意识你不会考虑这个东西。
好的。
说回来就像公德，下意识你考虑的就是怎么来把这个事搪塞过去。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网友已经发表他们的意见和看法了。这位署名叫真真的网友呢，他说道歉实际是一种礼仪，中共这一伙黑帮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礼仪，中共制造了大量的冤案，如果肯于认错，中国就不可能有这么大量的访民了。还有另外这位署名叫乔哲的网友，乔哲说呢，境外敌对势力不要妄议中共，中共非但不缺道歉文化，甚至是将道歉文化发展到了极致。中共的道歉文化其实质是对人施行马列主义，对己施行自由主义。中共为了从思想上消灭敌人而发明电视道歉。中共的内战、镇压反革命、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和平解放西藏等，害死了8000万人，而中共却吝于道歉。 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罗瑞的网友，他说眼下最要紧的不是谁错不错的问题，而是要如何趁贸易战来刺穿中国的泡沫经济，面对即将要分裂的中国。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YT 的网友，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以国家民族大义做的事，即使做错了，可是出发点是好的，所以不用道歉。稍后回来我们要听听两位嘉宾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回来我们继续听听两位嘉宾有什么样的看法，同时要接听更多观众朋友您的电话。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时评人邓宇文呢，最近在国际媒体上发文，呼吁中共敦促高官学会面向大众来道歉。中国共产党真有可能学会向民众道歉吗？那么在台湾的官场道歉文化，它又能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借鉴呢？我们今晚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时评人、国际问题学者邓宇文，以及在台北的台湾师范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现在范教授已经重新回到我们节目现场，范教授您好。
你好，
抱歉我们刚刚掉线了啊。那么想请您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跟我们谈谈，刚刚邓先生稍微解说了他的这篇文章的目的和他的希望达到的这个目标，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就像刚刚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所念到，很多的网友都认为要中共道歉简直是难上加难，您认为他的困难点在哪里？中国共产党为何吝于向民众或者向外界来道歉呢？
因为他道歉呢，就表示他做错事情了，对，那所以他当然不愿意道歉啊，是鸭子嘴硬。那第二个，当然在西方民主国家或台湾为什么要道歉？因为它是一个选举的社会。你今天如果你一个政治人物做错事情，你不愿意道歉，那下一次大家用选票来制裁你，那你就势必要道歉。你看最近这个吕秀莲，因为他想选台北市长，那他最近讲了一个话，他说啊，这次台北市的师大运去年得了这么多金牌，是因为中国大陆啊我们派的水手太少，所以我们台湾金牌拿很多。那这个引发了这个台湾民众的不满，要求他道歉，那他拒绝道歉。那当然我们看到接下来他要选台北市长，可能就会面临到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大家认为你讲错话了，你不应该讲这些话，因为你抹杀了这些运动员的努力。所以我觉得在台湾道歉，他变成是一个政治人物，他要获得人民的这个支持，他就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这个谦卑的心就来自于说，我做错事，我讲错话，我要勇于认错。如果你不愿意去认错的话，那老百姓就会用更大的选票来制裁你，你会得不偿失。所以我们知道，这每个政治人物，当他发觉苗头不对了，或整个民意的风向转变了，那他就要靠检讨他自己是不是说错话了，是不是做错事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在人民面前是一个谦卑的一个心理，而不是一个高傲的心理。任何政治人物在台湾，你如果高傲的话，你就不可能有明天。那因此，人民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官员的头家，是老板，这样的一个关系就跟中国完全不同了。在中国啊，官员高高在上啊，他不用向选票低头，他也不愿意向选票来负责。那他干嘛道歉呢？你们骂就骂呗，我就是不理你，怎么样？你再骂，你们再批评，我就三铁三网，我就把你的这些言论的这个剥夺。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有恃无恐，他根本就没有一个谦卑的心，因为他的权力来源不是来自于选票，不是来自于人民，而是来自于他长官对他的垂爱。所以我有发生任何问题的时候，我就是一面也遮掩，我不要让长官知道就没有问题了。长官不知道我做错事讲错话，媒体不报道，那我这个好官我自为之，我何必要道歉呢？当然是越强硬越好了。那道歉等于我说错了嘛，我做错了，那长官反而会责备，
好的，
他把责任会往上去连累。所以我觉得这是两岸政治文化完全不同的地方。
嗯哼，我们现在就来继续看看我们网站上的网友有一些看法。那么这位署名叫 Acronym 的网友呢，他认为中国历代历朝都习惯犯错，因为中国历史实在太长，我们犯了这么多错， 还是没有灭亡，所以我们习惯犯错了。一场场悲剧就在不断的上演，恶性循环，野火烧不尽，妖风吹又生。那么这一点美国很不一样，美国没有历史包袱，所以不允许犯错，因为害怕这个民族会覆灭。另外还有这位叫辅国建民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一个永远伟光大伟大光荣正确伟光正的政党，他怎么会错呢？不会的，要错也是人民的错。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 AMC 的网友呢，他说中共凭什么道歉认错，枪杆子笔杆子都握在手里了。这位署名叫李琦的这位网友说呢，说缺乏道歉文化实在是太避重就轻了，存心作恶怎么会道歉呢？我接下来想继续请教我们在北京的邓宇文先生啊。那么就像在这个大概几天前，5月12号的时候是中国的汶川地震10周年。那么在那一天呢，这个中国政府呢，中国的官媒，那么不仅仅是没有去追究这个失责的官员，或者就这样的一个人祸还有天灾造成的伤害来道歉，还把当天定为是一个感恩日，要公众来感谢共产党在大灾难中所提供的帮助。我想请教邓宇文先生，这种不仅仅是不道歉，而且甚至还要民众强迫他们来遗忘这样的一个做法，这跟您所要提倡的所谓的道歉文化是不是背道而驰了呢？
就是这个都是，就是其实网友都把答案都已经说出来了。对于这个党来说呢，就是说中国凌晨他是，就刚才有一位网友叫他是伪光正的，他就是说他就自认为我这个掌握的真理了，就是说我不会犯错误，我就是犯错误我也是犯这些小错误。包括这个上面有一个网民的留言，我觉得他那个我不太赞成他的观点，他说这个就是好生，就是很多人都是因为民族
呀，以民族国家大义做的事，做错了也不用道歉。
做错了这个恰恰就是我们用一句通俗的话呢，就叫好生办坏事啊。就是说你好生办坏事，你虽然是好生，但是你是坏事啊，你是坏事就应该道歉了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文化呢，这个中国的党文化，它恰恰是我是好生办的，所以说这个办错了事。我也不可能道歉，我不应该道歉啊。当然就是说这个中国就不道歉的理由，对台湾朋友也说的这个很清楚的，有大陆没有这个所谓的选票的这个压力啊，所以等等包括这个批评的压力。为什么刚才讲了有一位网友说这个中国几千年来历史太长了，没怎么见到道歉呢？就老百姓的角度来说，过去在我们在传统社会的话，老百姓皇帝做错了，当然皇帝有所谓的罪己招的问题，如果皇帝做错了的话，老百姓来说一般来说也不会主动要求官员去道歉的问题，更不谈不到这种的。那么这也属于一种所谓的文化传统的问题，百姓不会要求这个官员去道歉，那官员更不会主动道歉。就是刚才上这个台湾朋友讲的，就是说道歉是做错了事，我当老百姓不主动要求我道歉的时候，我自己来道歉的话，自己说这个事做错了啊，那不让我自己这个脸上不好看嘛。所以说这个事情如果是因为自己道歉而引发了，让民众引发了不满的话，让上面的人知道的话，那不是我的这个上面结果来说，你这个人怎么办事的，把这个事都办这么样子的。所以说历史于种种原因呢，他不可能道歉，不可能道歉的目的，那底呢就是从另外一方面宣扬感恩文化。什么？为什么要宣扬感恩文呢？宣扬感恩文化的必要是宣扬共产党伟大，共产党好，共产党做什么事情？你看，汶川地震，这么大的地震，10年时间，如果放在其他国家，他说，你看，比如讲日本也有大地震，日本那么这个阪神大地震，10年之后发展2000年之后，那个地方还怎么样，还是老样子。你看我们10年之中呢，这个把这个汶川地震这个问题建得非常好了。啊，这个地震的痕迹都给它抹掉了，甚至比过去更好了。这就是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这个党的领导啊，党的伟大了。所以，百姓你应该要感恩呐。
范教授，
这个就是，
是，好的，我们谢谢邓先生，稍后我们再请您继续的来进行深入的分析。我想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范教授，您刚刚也听到了邓先生所做的很多的背景的原因的分析，还有我们的网友所提出的他们的意见啊。但是我们单就从习近平上任以来的领导作风来看，也有很多人说，在他这种强人集权统治之下，那么要道歉恐怕更是难上加难了。您觉得还有可能建立起这种所谓的道歉文化吗？我想请范教授简单两分钟时间跟我们谈一谈。
对，我想习近平他都已经废除了任期制了，要搞终身制，要当习皇帝了，他更不可能道歉嘛，他的身段就更高了，那上行会下效。如果习近平是如此，那下面的官员当然就是也不会有这种道歉的这种心理来做阴影嘛，是很自然的。那我刚讲到这个汶川地震，汶川地震当时台湾也捐了非常多的钱，可是现在发觉这些钱很多都不知道跑哪去了，甚至被侵吞了。就我认为，就是说，如果未来中国大陆再发生相关的这些天然灾害，台湾民众大概不太愿意捐钱，因为钱都丢到水里面去当水漂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因为你没有一个制度来做监督，一个制度来做制衡的话，那你这个很多的这些政策的推动就会遭到质疑。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面临到的就是一个制度面的问题，因为没有监督，没有制衡，没有新闻言论的自由来做监督，那你的这个整个体制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贪腐的，或者如果只是靠这个习近平这种用这种射鱼枪的方式来打贪腐，用这种个案的方式而不是用普遍的方式，那我认为这个贪腐是很难去根本去解决的。那中国就是变成了是一个一言堂。那这个情况来讲，我觉得对于中国未来要跟要发展来讲，会是它一个体制上制度上的一个天花板，就是它没办法突破这个天花板，它的发展会受到某种的限制。
嗯，好的，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我们今天的网友都有很好的一些意见，我想希望尽量在节目当中来向他们报道出来。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李中本的网友，我从他的中间部分的他的这个评论里面提出，他说在中共眼里什么坏事都可以变成好事，如习近平说后三十年不能否定前三十年就是典型一例，这样一切坏事都轻轻地用探索一词就掩饰过去了，那么建国以来的罪恶迫害屠杀人民的丑恶罪行都消失在人为编造的所谓盗国党史了，全无反省，更何谈道歉呢？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Paparazzi 十的这位网友，他说从建政初期的三反五反，反右运动直到大跃进饿死3600万民众，然后又开始了给亿万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从83、84年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到89、64，然后是各种经济层面的胡作非为，到现在的外资企业大规模撤离，这期间还穿插着在国际社会中各种反普世价值观的拙劣表演，党是一贯正确的，党是不需要道歉的。那么还有这位署名的叫做严华成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中国人的基因里，所谓中华文化里没有向别人道歉，中国人主动向别人道歉的人很少，只会要别人向自己道歉，政府不会向人民道歉，老板不会向员工道歉，上司不会向下属道歉，父母不会向子女道歉，所以这片土地上几千年都没进步。他的看法是跟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否与中国文化相关，还是与共产党有着更密切的关联性。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吴凡的这位网友，他说呢，经历过文革的人大概都记得一部外国电影里有一句经典台词，墨索里尼总是有理，过去有理，现在有理，将来有理，永远有理，这是对所有法西斯主义者的真实写照，当人们可以公开说他们无理之时，就是他们灭亡之时，没有例外，所以别指望中共道歉，根本就不存在道歉这回事。那么这位署名叫天安门上太阳落的网友，他说中共建党近百年来可谓罪恶滔天，一旦开了道歉的头，中共就需要对历史的所有罪行道歉，那中共广大的愚民群众岂不就是知道了历史真相了吗？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在北京的邓宇文先生，这可能也是一个一些观众朋友们他们心里的所感，那么我们在这个网上也收到了一些推友想要传达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其实对很多的中国民众来讲，他们所要求的并不是共产党政府的一句道歉，甚至很多人说他们要求的是共产党政府的下台。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愿望，您又是怎么看待呢？
这个真是太敏感了，我想基于我在大陆，我想我不回答这个问题。
好，那我们让我们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您来谈谈您的看法。刚刚我们也有不少的网友说当中共道歉之日就是他们灭亡之时，您的看法？ 范世平教授，您还在？哎，是。
我听得到。哎，如果他今天道歉的话，等于他就把压倒这个骆驼上的一根稻草一样，就是整个的体系、整个的组织，全都会面临到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崩解，所以他不能够轻易的低头。那我觉得就像说，在香港对香港的这个特首的一样，他为什么一直坚持啊不能够开放这个各政党来提名？因为他怕这个门一打开之后啊，那香港真的民主化之后，那未来大陆各个地方可能都希望能够比照办理，所以他一定要把香港的特首选举变成这个小圈子的选举啊，寸土不让。因为这一让之后，可能未来就会啊可以说是无法这个做全面性的一个防堵，所以就像一个水库一样。破了一个小洞，可能就变成一个大洞，然后整个裂解掉，所以他必须要防范，在这个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做道歉的动作。所以我觉得刚才也有听众网友讲说这个只要我们达为的是国家的一个发展用这个即便做错事也无所谓，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行为。你不能说为了一个国家的一个所谓的国家利益去做牺牲例如牺牲人权，或者像为了要维持经济稳定说六四做屠杀这个事情，那这个都是不可能获得世界其他文明国家所接受的。用这种不择手段的方式来达到执政的目的呢，我想是很难获得这个世界各国所认同的。所以我觉得中共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大国，他现在要拿出来就是一个大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跟立场。道歉他表达的是一个责任政治的概念，就是政治人物要对他的一言一行负责任。那怎么负责？一方面就是我做错事情的时候我要道歉，我要向我的选民，我要向我的人民来负责，然后最后我就把我政治的未来交给人民的选票，然后来负责，然后我要接受这个国会的监督质询，然后来负我的政治责任。所以它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概念。那从中共来讲，我根本不用负责任啊，我只要把我上面的长官交代好就好，只要我的人民不要上街头，不要闹事，不要上访，我就没事了。所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是中国大陆是一个由上而下的一个政治模式，而台湾是由下而上的一个政治，完全截然不同。我觉得两岸现在最大的差异已经不是经济的，因为中国的经济都比台湾可能很多地方都还要富裕啊，像上海。可是两岸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是两岸的政治制度、两岸的人民的思维方式、两岸对于人权、对于民主自由的价值截然不同。对台湾的年轻世代来讲，为什么他们说叫天然族？他们认为民主、自由、法治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就跟水、跟空气一样，是缺一不可的。那他到了中国大陆去，第一个不能上这个 YouTube 的网站，不能用脸书这个不能用，那不能用不能讲真话任何的活动都必须按照中共官方的规定的程序去走。他当然会觉得他没有自由嘛。那他可以一天不吃饭，他不能一天不用脸书，不能 YouTube。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两岸青年的很大的差别。那中共今天还用传统的方式来做统战，说你来大陆啊，我给你这个钱，我给你这个孵化器啊，我让你来就业、来就学，完全不谈他们所谈到的台湾年轻人所在意的民主、自由、法治跟人权的时候，那我觉得他的对台工作难怪是缘木求鱼，难怪是无法成功。
好，谢谢您，范教授。那么我想节目最后剩下大约一分到一分半左右时间，我想请邓宇文先生来为我们做一番总结啊。您提出这样的一个文章，当然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跟我们谈谈，当一个执政党他没有办法自省，或者没有办法向民众来道歉的时候，他会带给这个国家和人民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一分钟左右时间好吗？
如果说一个执政党不就自己的做错的事道歉的话呢，首先来说第一个问题，我觉得第一就是真相他无法知道。如果说老百姓的话不知道真相，或者说如果不知道真相的话，那谣言就满天飞。这也是当今中国现在的状况。一般来说，谣言就是未来的遥遥领先的这个预言。这样的状况呢，其实来说，我个人认为呢，对这个国，无论是对这个国家也好，对这个执政党本身也好，都是不利的。但现在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因为什么呢？进入这个我所讲的，他又做错了事，他可能也明明知道，也知道，就像一个大人对小孩一样，我可能就是说自己知道做这个事做错了，但是大人不太愿意让小孩承认这个错误，为什么呢？他就怕我如果说承认错误的话了， 这个我的权威到什么地方。当然我用这个例子不是有点不太恰当，这个人民不是小孩，这个国家这个政党执政也不是大人，但是在里面呢也有这样一个成分，就是我如果做错了事，我如果道歉的话了，那我的权威就会受到损害，所以说我不能道歉啊。
好，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个话题我们只能讨论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邓宇文先生还有范世平教授，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将和您探讨朝鲜变脸，中兴变调，川普总统到底是谈判高手还是菜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邓宇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